这里是罗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达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8月16号，公元2007年9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意大利南提罗尔自治州议会代表团访问达伦萨拉。西当前政治反九三运动第四次会议在达伦萨拉召开，加拿大多数民众支持总理会晤达赖喇嘛，中共强行关闭西藏抗拒多家藏药店，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参访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西藏人民议会的邀请，意大利南提罗尔自治州波尔萨诺议会议长和特兰蒂诺议会议长，以及意大利米兰科罗纳蒙泽斯市长率领的共计13人组成的代表团，于今天星期四抵达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展开了访问。代表团于今天早上还参加了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四次会议，之后还参访了西藏联邦政府图书馆和藏裔理算员，以及达伦萨拉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玛群培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博兰议会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等计划访问达伦萨拉，但由于博兰发生政治变革，所以博兰议会派支持西藏组织联络员艾瓦一人参访。另外，印度北安查尔邦德拉顿西藏支援军、印度军官比格支亚和部分西藏军官也参访了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并且旁听了西藏人民议会第四次会议。据了解，意大利南提罗尔自治州议会以代表团也在去年3月份访问了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并且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前政治反九十三运动第四次会议在达伦萨拉召开，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前政治反组织九十三运动第四次会议于今天上午在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召开。西藏联邦政府现任首席部长索朗多杰和西藏联邦社区的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来自比利时、尼泊尔、印度等世界各地的九十三运动成员等200多人出席了今天的开幕仪式。会议在全体席身高唱西藏国歌声中拉开了帷幕。之后，与会者为西藏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西藏英雄们进行了1分钟的默哀。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主席阿旺维巴代表第三届全体常务委员会向会议做了过去3年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过去3年里，九十三运动为了营救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西藏政治犯，抗议中国士兵在朗巴拉枪杀藏人的行径，以及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到访印度等方面，展开了各种大型的抗议活动，并指出，在过去3年里，九十三运动通过接受日本等国际媒体的采访，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有关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的教育、卫生和在中共监狱中西藏政治犯遭受的虐待等方面的悲惨情况。他在报告中也提到了过去3年里，九十三运动通过到各西藏难民定居点巡逻演出，反映西藏政治犯在中国监狱中遭受折磨虐待的话剧等方式，致力于提高西藏民众的政治觉悟，以及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在自身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等。首席嘉宾西藏联邦政府现任首席部长索朗多杰在发表讲话时肯定了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自成立以来为西藏民族和国家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他表示，目前西藏的处境非常的严峻， 尽管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解决西藏问题与中国政府对话的问题上让出了所有，退到了最底线，但是中国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因此他呼吁广大藏人在西藏民族和国家处于严峻的这一时刻要团结一致，共同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出努力。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成立于1991年9月21日，是由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开展各种活动而被捕入狱，之后流亡抵达印度的县西藏政治犯组成，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在这次为期三天的第四次大会上，将在有关为西藏自由事业如何更好地开展活动等方面进行讨论，并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务理事会成员。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虽然中国政府抗议加拿大总理哈珀决定同下月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但是加拿大多数民众支持总理哈珀的决定。根据加拿大 ICAS 研究中心近期针对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会晤达赖喇嘛一事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7%的加拿大民众反对总理哈珀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其余的民众都拥护总理哈珀的决定，支持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对此，加拿大西藏协会指导员日曼哲·切尔维茨表示，民意调查中极少数加拿大民众表示总理哈珀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将会影响加中经贸关系，同时也会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除此之外，大多数民众则认为民主价值与经济发展应该分别对待，接见达赖喇嘛等于是维护人类尊严和基本价值观。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28号对加拿大渥太华展开访问，并且以普世价值观为主题发表演说，之后将继续前往多伦多展开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强行关闭西藏抗拒多家藏药店，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朗央宗发来消息，近期中国当局在县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地区，在没有说明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要求强行关闭当地所有藏药店。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在本台采访中介绍说，近期四川省向甘孜地区发布命令，要求关闭所有藏药店，否则将面临没收的后果，因此当地开设的藏药店大多数被迫关闭，目前只剩下3家药店。据说这3家剩下的药店是因为与上面有着良好的关系而未被关闭。当问到这些药店是不是存在没有营业证等不合法的情况时，他表示当局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检查，而是在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说明的情况下强制进行关闭，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考虑。因为在当地藏医普遍受到欢迎，当地藏人和大量汉人都到藏药店进行购药，突然强行关闭藏药店对当地藏人的生活也造成很大的影响。消息人士说，当地许多藏人把开药店作为自己谋生的渠道，而关闭药店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许多藏人都面临寻找新的谋生渠道，也有的藏人非常担心如何处理在店内所剩下的价值上万元的药品。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说，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南森德·帕沃女士于昨天星期三在加德满都国际难民事务署总官和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常务主管罗托尔组织负责人以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难民事务委员会会长的陪同下，专程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并且受到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秘书长金美为首的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和所有工作人员 以及近期抵达接待站的西藏难民的热烈欢迎。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南森德帕沃女士先后参观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办公室和医疗室，以及难民宿舍和食堂。之后，南森德帕沃女士同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秘书长金梅和接待站负责人就有关流亡藏人的状况和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出行等方面展开了短暂讨论。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南森德帕沃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第一次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其主要目的是加强了解流亡藏人的处境和选择流亡的理由。
This is my first time, and it's an opportunity today for me to take a look at both what my government is doing in support of the efforts here, and to have a.
他说，美国政府多年来支持和帮助西藏难民，因此这次亲自参访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主要想听取国际难民事务署和难民接待站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1904年的英国与西藏条约是西方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代表，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其他强权，尤其是俄罗斯，被并于该势力范围外的状态成为事实，并为英国争取亚洲三大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国境内的特殊地位。条约限制西藏政府割让境内任何领土的权利，以及在争取国际行动前必须咨询英国的架构安排。这是西方强权划分势力范围的典型。1904年的条约以及之前的军队入侵意义不凡，理由有两个。当西藏受到外力入侵时，新皇帝并未向他伸出援手，而且拒绝为西藏的行动负责，以致稍早放弃保护者角色的意图得到确认。其次，英国与西藏政府签订双边条约，意味着英国承认西藏是一个国际法架构下的国家主体，达拉喇嘛领导的政府是西藏的合法政府，有权在国际上代表西藏，并与他国缔结条约。拉萨条约的条文规定，西藏有权自行处理内部及涉外事务，西藏政府不得将这些权利移交英国代为行使。中国和拉萨条约毫无关系。1906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另一项条约，正式承认拉萨条约。这项条约将中国排除于拉萨条约所列其他国家之外，并承认北京政府有责任拥护西藏的领土完整。在签订未提到新皇帝和清廷的拉萨条约时，英国并不必然地拒绝承认北京和拉萨之间具有某种关系。相反的，清廷与英国签订附约足以证明英国仍然承认满清皇帝对西藏享有最高权威，不过只承认名义上的权威，因为附约无疑英国与西藏的直接关系和拉萨条约的履行。1907年，英国与俄罗斯签订另一项条约，划分两国的亚洲势力范围。根据这项条约，两国承认满清皇帝国拥有西藏的宗主权。英国于1906年及1907年分别与清廷、俄罗斯签订条约，只是在他否定从西藏手中取得的某些特权的情况下改变局面。这些条约不足以改变西藏的地位后他和清廷的关系，因为诚如世界法庭所载示的，一项条约产生的法定效力仅给予签订条约的当事国，如有异议，第三国均不得承袭其中延伸的权利。对西藏来说，1906年与1907年的条约都属于和本案无关的第三者行为。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